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请翻开《大智论讲义》第十五卷404页，讲义404页。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一起来探讨《大智论》的精进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。初品中比利耶波罗蜜，比利耶啊，那是梵文的译音啊，就是精进的意思。那要谈精进之前，我们先大略了解一下佛教对精进的定义啊，主要是什么？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三天晚上是日夜都不睡觉啊，在打电动玩具，精进不精进？那是精进了啊。或者说他拜佛啊，各方面很精进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佛教里面，对精进的定义呢，并不是说我身体很疲惫啊，就是一直很勤劳这样就叫精进。佛教对精进的定义呢，其实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断恶修善。断恶修善。如果说这晚上啊，几个晚上不睡觉，这个增加了一些生死杂染的，那个根本不叫精进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或者说在劝募啦，或者是礼佛拜佛啊，那互相在争强斗胜啊，在比赛啊，种种这样子，没有减轻一些烦恼，反而增加一些悭贪，就是嗔恨啊，种种这样的话都不叫精进啊。以前是不是跟各位提过，就是有一个年轻的法师啊，他到一个寺院去挂单。那个寺院呢，有一位老和尚，他已经习惯了不倒单了，晚上可以坐着休息，不必躺下来在床上休息。跟年轻的法师一想，你老法师可以，我应该也行啊，就两个就约着在大殿，一个人坐一个角落就比赛啊，看谁整个晚上不倒单啊，谁比较慢起坐这样子。结果煎熬一个晚上。后来我们问这个年轻的法师说，你一个晚上不倒单结果如何呢？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人是没有倒，天地都倒了。因为满天星斗啊，昏眩，就是一直昏眩啊。所以真的精进，那一个原则就是断恶修善啊。那有时候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，会有一段，特别是初发心的时候，他很勇猛精进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精进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到，这个人懈怠啊，那个人偷懒啊，种种，他会有这样一个过程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们要了解，它是一个盲点，它是我慢心在作祟，它不是真正的精进啊。他看到别人这样子，事实上它是我慢心的作祟。真正的精进，它是自己跟自己比较，有没有更加的身口意的清净，那才是真正精进的用意。就像持戒，那是在戒自己的身口意啊，不是说在指指点点别人哪里不如法，种种啊，这是精进的几个原则。那我们也听过一句话讲：“路遥知马力，事久见人心。”啊，那其实精进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精进到持久，那才能够享受精进的果实，这个甜美的果实。要不然中间你找人家两步啦，或者是50步笑百步啊，种种，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，或者没有到达不退转之前，你笑别人的这些啊，这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啦。日本他们的素食有一个名称，各位知道吗？叫精进料理啊，修精料理啊，吃素的是精进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看原文。 讲义404页，它是解释般若经。身心精进，不懈习故，应具足毗耶波罗蜜。就是不但是身精进，心也要精进，这个后面会谈。我们身精进以外，心要精进，而且哪一个是小的精进，哪一个是大的精进，就身精进，心精进，不懈怠，不止息，具足精进波罗蜜。毗梨耶，以我们汉文的意思就是精进的意思。那么在菩萨的修行六波罗蜜里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精进是排在第四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就问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说精进是一切善法的根本，既然是根本嘛，那应该是最早最先的咯，那么为什么却排在第四位呢？论祖有几个回答。第一个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这三法世间常有，可是我们要得到禅定跟般若智慧，如果没有透过精进力的话，那是不容易得到的。那为什么说布施、持戒、忍辱世间常有呢？比如说以布施来说，譬如有客人到主人家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奉茶啦，或者请他吃点心啊，种种请客，那当然要布施嘛，这招待。所以客主之意，法应供给，这是待客之道嘛，乃至畜生也知道布施，或有人种种因缘能够布施，有的是为了今世的福报，有的是为了后世的福乐，或者有的为了得到解脱而布施，这个道是菩提，菩提的意思。我们之前提到布施的时候也说过，我们边布施的时候，除了舍财以外，我们还要舍自己的悭贪的烦恼，或者说有人求得无厌，我们要断那个嗔恚的心啊，悭贪的心啊，我慢的心啊，在布施的同时也间断烦恼，就容易得到解脱。所以像这样的话，不需要精进也可以做得到。那么如果从持戒来说，或有持戒不需精进，那持戒的人心态有种种不同。比如说有的人看到别人为非作歹，结果枉法自罪，他自己就很畏惧，怕如果为非作歹的话会被官法所治，所以自己畏惧不敢为非作歹，这样来持戒。那有的人他是天性善良，不做诸恶。有的人听到今世作恶，不只是说今世会受国王啊官吏所治罪，后世呢也会受罪报，因为部位的缘故而持戒。那有的人听闻持戒因缘可以解脱生老病死，因此而心生口言，他立誓我从今日不再杀生，而持不杀生戒等等。像这一类的持戒呢，不需要精进波罗蜜才能够做，有世间因为畏惧啦，或者生性善啦，也可以持戒。如果从忍辱来说，若骂若打若杀，或者有的部位不报仇，或者说因为力量比对方来得小，或者说因为报仇自己也会得到更多的罪业，或者说修善人法，或者为求解脱道默然不报，这些都不必需要精进波罗蜜才能够修忍辱。 换句话说，前面布施持戒忍辱，布施持戒忍辱不需要精进也能够做得到的意思。第四，但是我们进一步要得到禅定跟智慧，那就必须要精进才行。今欲得知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是空相，行般若波罗蜜故，修行禅定。禅定是入智慧之门，所以我们应该修精进，由精进而得禅定，由禅定以禅定为依止而入智慧。好，刮胡二，福德门就布施持戒忍辱，可以遮止一切的罪。智慧门由精进的禅定，由禅定的智慧。这福德跟智慧，所以我们印顺导师有两个道场，一个是福严精舍，就福德庄严，另外就慧智讲堂，智慧如日光普照。复次，布施持戒忍辱是大福德，安稳快乐，可以得到好的名声。想要得到的这些世间的福利呀，得到以后，既得知此福利之位，再进一步要增进，想要得到更殊胜的禅定跟智慧。下面这个比喻很好，譬如说我们找井，那我们一直找到，看到湿泥了，那湿泥的水还能不能喝？还不能喝嘛，对不对？那只是湿润而已，一个水的相。我们再进一步转加增进啊，才得水。那这个在比喻什么呢？这个湿泥就像我们得到世间的福报一样，比如说我们透过布施持戒忍辱得到了一些世间的福乐，好的名声啊，或者一些福报，但是呢，这个只不过像湿泥一样而已。我们要再透过精进再进一步得水，这个水在比喻什么？比如说像禅定啦，或者是智慧，或者是进一步得到解脱，那才是水。又如钻火以得见烟，这个烟在比喻世间的福乐，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得到的福报。但是我们要的是火啊，你要烟做什么？我们要的是水啊，我们要的湿泥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所以看到烟以后，我们再进一步精进，力旺得火。这个火在比喻禅定、智慧或解脱。所以这个比喻代表说，我们只有修得福德还不够，我们更要进一步求殊胜的禅定跟智慧。好，下一页。欲成佛道一共有二门，一个是福德门，一个智慧门。我们修行布施持戒忍辱，这是福德门。知一切诸法实相，大智慧。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是大智度，这个是智慧门。菩萨入福德门，可以除一切的罪，所愿皆得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希望求什么什么，要满什么愿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愿可以满，有时候愿却不能够随我们有求必应。那为什么不得愿呢？以罪垢遮故。就因为我们有种种的罪垢阻碍住了，所以我们有所求，可是不能够如愿。那如果福德深厚，也没有罪垢的障碍，所愿皆得。所以修福德也是很重要，修福报。另外入智慧门，入智慧门的话，不厌生死，不乐涅槃，把生死跟涅槃做平等观，这个是大圣的了。 不像二圣厌离生死，另外心求涅槃。那有时候厌离生死，连世间度化众生，他也急着要厌离啊。菩萨的话就可以世间及涅槃做平等观。我们现在想要出生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那这个智慧必须依着禅定门，那禅定还要靠大精进力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善乱心，我们就不能够如实的见诸法实相。譬如比如说有强风啊，那你在上面燃个灯烛，那因为风大，这个灯烛飘来飘去啊，我们要照物比较不明显啊。那如果是这个灯烛在密屋里面啊，没有风的干扰，明必能照。所以这里这个密屋啊，或者是种种屏风挡住，这个在比喻禅定。啊，这个灯烛是在比喻智慧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真正造物的是这个灯烛哦，不是这个密室哦，对不对？密室它只是让智慧能够更加的稳定明显这样而已，它是一个助缘。好，再来，禅定智慧并不是用福德就可以求到的，也不是粗略的观察就能够得到，必须要身心精进不懈怠，这才能够成办。如佛所说，血肉只随，即使枯竭了，只要皮骨筋还在，一样不舍精进。比如像佛在菩提树下，他说如果不成正觉不起此座一样啊。如是乃能得禅定智慧，得到定慧，这两件事情则众事皆办。以是故精进排在第四，这是禅定跟智慧的根本。上面三者就不失持戒忍辱，虽然有精进，不过比较少，所以不说。然后以下提到佛道，并不是说只有福德就可以得到佛道，我们必须要精进求定慧才能够成就佛道。问曰：有人言，因为之前有提到啊，得大福德如果没有罪障的话，所愿皆得，所以那外人就说，我们只要修布施持戒忍辱可以得大福德，那只要有大福德力又没有种种这罪障的遮碍，那么我们所愿应该也可以得到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禅定跟智慧自然就可以获得，那还用精进波罗蜜做什么呢？好，论主从几个方面来回答。佛道甚深难得，你虽然有布施持戒忍辱的力量，还需要精进得甚深的禅定、真实的智慧，还有无量的诸佛法才能够成就佛道。如果不行精进啊，禅定就不得生啊，禅定不生啊，即使你要升到色界的禅天比如说梵天王处，你都没有办法升得上去。那色界都升不上去，何况是初三界，何况是得佛道呢那更不成了。好，下面举几个例子。虽然有的人他福德非常非常的大，但是仍然不能够得到譬如有一位叫明大，他的名字叫明大这位居士，有的版本翻成文图 图就图笔的图，文章的文，它是音的相近哈。这位居士呢，非常有福报啊，欲得无量宝物，皆应意皆得啊，只要随心所欲就得到。啊，不只是他本身有非常大的福报，他的妻子、他的儿子啊，或者他的儿媳妇，乃至奴婢都非常有福报啊。这个在五分律我角度这边有提到啊，就说这位居士他因为福报非常的大，他只要到一个仓库里面哈、哦，里面去，这个仓库本来是空空的，就开始那个福报啊，就感得了很多的谷物啊，一直到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仓满了以后才停止。那不只是他本人啊。他的夫人齁、哦、乃至他儿子，他儿子的夫人种种都是一样，包括奴婢也都非常有福报。那这个国王他很早就听说有这么一位人物啦齁、哦、他想我养这么多的军队啊，经常是为了这些开销啊非常烦恼齁、哦、那我倒要去看看你这些福报能不能稍微供给我这些军队啊齁、哦、那国王就去看他。那事先他没有讲哦，就意思说，哎，如果说消息走漏的话，说不定他事先准备，堆积如山这样子。他连身旁人，也没有特别几位告诉他们，突然就去了以后就讲这个事情，哦，那国王不太相信，后来就跟着他到仓库里面去，哦，果然就突然感应了很多的那个稻谷啊，钱财啦、啊、珠宝等等的。诶，国王就感到非常的赞叹、哦、那之后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到这个村庄来，那他本来想去见佛，结果外道跟他讲，他说你何必去见佛呢，你这福德太大太大了，连国王都来见你了，对不对，那应该是佛来见你才对啊、哦，你何必去见佛呢？他一想，好啊，也有道理啊，就等了半天，佛都不去见他。他想，哎，这个人连国王都来见我，怎么佛不来见我呢？啊、哦，可见这个人福德比我还大。啊、哦，后来他自己认输了，去见佛。佛一开示，苦集灭道，哎，他就证了出果。啊、哦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里主要是在讲，即使你的福德再怎么大，再怎么大。没有听佛的开示，他还是不能够成道的、哦、好，再举第二个例子，如鼎生王，他统治四天下。这鼎生王是谁？其实世尊的前生，我们世尊的前生、哦、这是鼎生王的故事。就世尊前生，他曾经当鼎生王，他 是一位转轮圣王，在南赡部洲地方他当转轮圣王。后来他想，哎，我只有一州而已啊，四天下的一州，那我就再进一步到犀牛货州，到东胜神州，到北俱卢州，哎，大家也都非常礼让他，这四州都以他为王。后来他想，这个人间为王那还不够啊，我就到天上，到欲界天上面去。那结果他到33天，哦，第四天是33天的天主嘛，他对他也非常礼让，就分半座给他，哦，分一半座给他。那时候他洋洋得意了，哦，心里就想，诶，我如今有这样的成就，跟第四天啊平起平坐了啦，哦。不管是声色或者光明威仪种种都跟他没有两样，只有一点不一样，他不眨眼，我会眨眼、哦、就是这一点不同而已。结果 他心里想，诶，那这样的话 我干脆可以把他赶走啊、哦、我坐一个整个座位还比较舒服啊，那现在只坐半座而已，觉得还意犹不足。刚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就堕落了，他就马上堕落下来了，讲了这个意思。 就是鼎盛王，他统治四天下啊，四大洲，那福报很大了啊，天降下七宝啊，所需之物。四底波罗蜜就是第四天啊，分半座给他。那虽然有福报，可是还是不能得到啊，一起贪心，他还是堕落。所以举这两个故事，主要在说明，虽然有福德，可是一样不能够得到，并不是说你所愿皆满，你的愿是世俗的愿，有些因为你福德够可以感得到，但是呢，这出世间得解脱的愿啊，或者是得禅定的愿，这个并不是以福德就能够有求必应的啊，并不是这样。好，瓜虎山。再从另外一个例子来看，即使没有福德，可是呢有智慧还是可以得到啊。如罗频珠比丘啊，这个比丘是舍利佛的弟子啊。我们请看角注138，在大正卷三十有提到啊，舍利佛弟子罗频珠比丘，他持戒精进，可是呢他起食六天呢、啊。竟然一口饭都没办法起食得到啊！结果到七天以后，哇，命在旦夕了。那其他的同道觉得很可怜了哈，就帮他起食啊，拿食物给他。要拿食物给他的时候，鸟就把他抢走了啊。那没有办法，舍利佛这当师父的也很辛苦了哈，看他自己的徒弟快完蛋了，那就。商请目犍连，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啊。他说：“目犍连尊者啊，你的大神力啊，请你守护这个食物，不要被鸟抢走了啊。”结果目犍连拿这个食物要给他，才要给他，快要入口的时候，这个食物就变成泥巴了啊。那么舍利佛自己来啊，他自己师父。也为他起食，要给他的时候就嘴巴张不开。后来佛来了以后拿食物给他，由于佛福德无量的因缘才能够让他受用这一口饭。那罗宾州比丘他就非常的欢喜，更加敬仰佛。佛告诉他，有为之法皆是苦相，就有为就诸行啊，诸行无常都是苦，在为他说四圣谛，这时候他得到肉尽，成就阿罗汉。那本文这里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啊，他虽然得到阿罗汉道，起食七日不得，还空钵而还。那如果照之前我们看过了，就是有的人修福不修慧，有的修慧不修福，都有所缺了。之后这位罗宾珠比丘以禅定我自超其身而入涅槃啊。以是故知，并不是只以福德力就可以得到，我们要成就佛道必须大精进啊，学得禅定智慧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精进的利益。问曰：菩萨观精进有什么利益，能够勤修不懈怠呢？问主回答：一切今世后世道德利益，皆由精进得。就不管是菩提道啦、解脱道，或者是福德，这个都是要靠精进才能够得到。复次，如果有人他想要自度得到解脱，都需要精进，那何况菩萨？他不但自度，还要示度一切众生啊，那更需要加倍加倍的精进。如《赞精进记》当中说，有人不贪惜自己的身啊，有智慧心决定不疑悔，能够如法行精进，所求是无难啊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，要畅行无阻。有几个，不要太贪爱自己的身啊，有的太贪喜自己的身，平常还好，等到真正碰到危险的时候， 西德右，摩西宾德，就这个，这个就会跑出来了，嗯，而且要智慧不，不疑悔，他如法，我们想要成就，如果不如法或做非法的事情，那是不能成就的啊，还要精进。譬如农夫勤修，哦，农夫辛苦的耕种啊，当然他有智慧，看时节因缘啊，什么时候需要插秧啦，什么时候需要除草下种等等啊，所收必丰实，就好像舍啊，远途跋涉，我们精进的话，虽然慢一点，不过这精进不懈，一定能够达到目的。如果想要升天上，或者是得到涅槃，那都是需要靠精进力。所以我们要得到果报啊，并不是由天上天人给我们的，也不是无因而得啊，事实上都是自作自得。我们自己种了因啊，自己得到那个果啊。啊，任何只要有智慧的人都应该自我勉励。三界火炽燃，譬如大炎火，有智决断人乃能得免离。我们三界如火灾，比如说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如果失火了，我们自己紧张不紧张？当然很紧张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一般人只担心自己的房子被烧啊，但是如果从这句话来看，三界都是火灾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管是在欲界人啊，或者是即使是色界的，不必说什么，我们不是有大三灾吗？有火劫、火灾，还有水灾、风灾，这个是大三灾。一直到火灾，出产以下全部烧光光了，通通焚毁，所以这里更扩充了，不只是出产以下这个火灾而已，连色界，所有的色界或者无色界通通是火灾，大炎火。那只有智慧的人能够处理三界，才能够离开这个火灾。以是故，佛告诉阿难，阿难应该要勤精进，如是不懈怠，那不但可以得到解脱，甚至也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勉强而勤修，这勉强就尽力而为，我们精进的修行，就像我们在凿地能够得到泉水一样，精进亦如是，无求而不得，就是有求必得的意思。能如行道法精进不懈者，无量果必得，此报终不失，不但可以得到今世后世的福德，甚至解脱的果位啊，乃至菩萨还是佛果啊，都可以得到。好，挂五三，精进法是一切诸善法的根本，能够出生一切诸道法，乃至无上正等正觉，连无上正等正觉都可以得到，那何况其他的小的利益，那当然更可以得到咯。如律藏里面说，一切诸善法乃至无上正等正觉，都是由精进不放逸而生。好，挂五四，精进能动发先世福德，如雨润种能令必生。这个种子在比喻过去世的福德，我们光有好的种子算是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只有好的种子，如果没有雨，没有下雨，好的因缘滋润，它能够发芽，能够开花结果吗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雨是什么？这个雨在比喻精进。即使说我们过去有 非常好的福德，就像已经种下一个好的种子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精进，让它的种子能够发芽开花结果啊，所以我们需要雨来滋润它。所以即使有先世福德，还是需要靠精进来让它发动啊。对修行来讲也是如此啊，虽有先世福德因缘，如果没有精进则不得生，乃至今世的利益尚不能得，那何况是成就佛道呢？哦，那更不成了。好，卦五，诸大菩萨呵护众生受一切苦啊，乃至阿鼻地狱中的苦，菩萨都不怕。即使在地众生入阿鼻地狱中受苦，他心也不懈怠啊，这是菩萨的精进。好，卦五六，一切众事啊，所有一切事情，如果没有精进，则不能成。譬如下药，下药就是泻药啊，以巴豆为主，巴豆是一种药啊，如角柱一时期，那功能破积啊，有的肚腹胀啊，借着这个，它可以让它畅通啊，肠胃畅通，嗯。龙树菩萨也对这个医药也蛮懂的哦。如果没有巴豆来加在里面的话，那这个药力不强啊，则无下力。同样道理，如是意指，这意指就是四念处，四念处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，都需要跟精进相配合。哦，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四正品那本身更是精进了啊。如果没有精进，则众事不办。譬如戒，比如说正语啊、正业、正命啊，这些都是属于戒法。这些戒呢，只有在八正道里面有，在五根、五力、七觉知并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四正品也没有啊。所以这戒只有在八正道里面，不在于处。那么信呢，只有在五根五力心经念定慧这个信才有，七觉知八正道也没有信啊，于处则无。但是精进无处不有啊，它每个地方都有啊，四正勤当然有了啊，五根有心经念定慧，那个进就是精进啊。五力也是一样，七觉知有精进觉知，八正道有正精进啊，所以它既种种法，别自有门，就是每个法门都有精进，而他自己又独别立一门精进这一项。譬如无明的烦恼，遍在一切诸烦恼当中，而别有不共无明啊，精进也是如此。好，那我们既然知道要精进，可是有的人开始发精进勇猛心很容易，可是要让它持久更增上，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考验了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让精进能够更加的增上？外人就提出这个问题啊，问曰：菩萨欲得一切佛法，就是想要成就一切佛的功德，想要度一切的众生，那度一切众生，这个也需要精进呢，对不对？因为众生不好度哦，有时候度一个两个就累了啊，就算了算了，我度自己就好了啊。欲灭一切烦恼啊，都能够随心所欲，那当然都需要让精进不断的增长啊。那怎么样能够增益精进而能得佛？譬如小火不能够烧大的森林啊，那需要火势增益能烧一切。论主回答：如果习身的话，就不能够承办诸善法啊。这我们上面说过，菩萨从初发心做誓愿，希望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 常为一切众生，不会吝惜自己的身。如果贪惜自己的生命，那与一诸善法就不能够成办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精进更增长，就是不要太过贪惜自己的身。再来，我们要观察种种懈怠的过失。复次，菩萨种种因缘，我们要克制懈怠的心，希望能够乐着精进。懈怠就好像黑云一样，黑云它能够遮日嘛，对不对？障蔽光明。那这光明在就是在比喻智慧。如果我们懈怠的话，我们的智慧就被蒙蔽住了，不得光明，吞灭种种的功德。所以我们要把懈怠的乌云呢，要把它去除掉，不但吞灭功德，还增长种种的不善法。懈怠之人一开始虽然得到一点点小乐，可是之后会受大苦。像有些不修行的人，他贪着现世的五欲乐，想说那你何必那么辛苦去吃素啊，又周六下午还去听课，我在家里也看电视啊，不是很舒服吗？种种的。但是我们修行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懈怠初就开始，虽然得到一点小乐，可是苦报在后头。譬如毒食，美食杂毒了，开始的时候虽然香美，可是酒就要人命。懈怠之心烧种种的功德，譬如大火烧诸林业。懈怠之人失去种种的功德，譬如遭受盗贼的掠夺，无富盈余，一点都不剩，都被掠夺光光的。如记说，应得而不得，以得而复失。如果我们有那个福报，本来这个东西或许可以得到的，可是因为懈怠，本来你可以得到的，可是得不到。如前面所说嘛，即使有先世的福德，也需要我们精进来发动它才可以。本来已经得到的，可是因为懈怠没有再加以守护，又失去了。由于懈怠不看重自己，其他人也不会敬重你。由于懈怠就像黑云一样，常处大暗当中，就没有种种的威德，也没有种种的智慧。尊贵智慧法只是就永远失去了。如果一个懈怠的人，即使他听闻种种的妙道法，不能够增益自己的身心。比如说有人听到一个法，即使很小很小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花了两三个小时来听大智的论，觉得好深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精进，稍微用点心，只要一句话，对我们身心都有帮助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是懈怠的话，即使听闻大智论这么样美妙的法，对自己没有帮助，不能够以益身。那过失是什么呢？就是懈怠，就是懈怠的心。那有的人他听闻法，有些进步了，可是呢却因为懈怠的关系又停顿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下一个第四个偈颂，虽闻增益法，有些法我们开始的时候听不懂，但是到某种程度我稍微有点了解，我们在听闻更增上的法，可是有的人没有办法再更上一层楼，一直停顿在那个地方。学我那么久了，一样停顿在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一样，如是之过罪，皆由懈怠心。深夜不修理，不入一道法，如是之过失，皆由懈怠心。深夜就是世俗的 事业。如果不好好的经营治理，那当然没有成就了啊。道法就是解脱道啦，或者是佛道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见道，或者不能够入解脱门啊，不能够入佛道的门，这种种的过失都是由于懈怠。上智所弃远，中人始复近，下愚为之末，如猪乐在混啊。这句话很有意思哦。上智之人，我们可以反省自己哈，我们到底是上智的人，还是中等的人，还是下愚的人啊？如果是上等智慧的人，他永远弃舍懈怠，永远弃舍啊。如果是中等智慧的人，哎，有时候精进哦，这个礼拜心情不错，来听大智论，下礼拜对不起啊，我休息一下啊。这个有时候精进，有时候懈怠，这个就是中等智慧的啊。下愚的人为之末啊，就是被种种无欲啦、懈怠啊所淹没了。那后面的比喻呢，是在比喻下愚哦啊，就好像什么，如猪啊，乐在混，混就是猪圈呐啊，他也不知道要处理呀、啊，就永远安处于在猪圈里面啊。请问各位，您是上智的人还是中等智慧的啊？那下愚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了啊。如果是世俗的人啊，如果是世中人懈怠的话，那会有三件事情会废失啊。第一个是欲乐，第二个是钱财的利益啊，第三个福德，这个都会没失。如果是出家人的话啊，不得二事，一个是升天，一个是涅槃啊。名誉二俱失，这个二，兰莫的教授他的理解是说，在家跟出家二重，就是说如果是在家重也好，出家重也好，懈怠的话都不能够得到好的名声。这个也有道理了、如是诸废失、想要知道它的原因在何处、我们就知道、一切种种诸贼中、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懈怠贼、以是重罪故，我们就不应该起这个懒惰懈怠的心。马景二比丘懈怠罪恶道，虽见佛闻法，有意不自勉。马景二比丘，如角注这里所说，他们是六群比丘中间的两位，一个是马术，一个是满术。那他们即使在佛门下出家，因为懈怠的缘故，之后呢，他们一样堕三恶道。如果依萨婆多比尼毗婆沙来说，他们是出生到了龙当中，所以他们虽然说见佛闻法，可是呢一样没有得到解脱。如是等种种观懈怠之罪，我们了解懈怠有这么多的过失，那我们要去除这些过失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精进啊，而让精进更加的增长。好，括弧三，三力皆由精进故，观精进之意，今世后世，今世后世的福报，或者是成就无上的佛道，乃至得到三圣所供的涅槃，这些都由精进而得。好，括弧四，菩萨知一切诸法皆空无所有而不证涅槃，就菩萨以智慧，空的智慧不证涅槃，他怜悯众生，起诸善法，长久在世间度化众生，所以这也需要有空的智慧，还有慈悲还有精进相配合。 好，刮胡，我们要精进学佛嘛，那我们看看我们世尊是怎么个精进法啊？这里面分成三个小项，一个佛还没成道之前，当还是释迦菩萨的时候啊；第二个，他成佛以后怎么样度化众生啊？再来，佛要灭度，好，佛要灭度了，一样不舍精进。好，我们先看啊，当佛还没成道之前，其实已经很精进了。菩萨一人独无等侣啊，比如说我们释迦菩萨开始还有五比丘伴随着他嘛，对不对？后来他都走掉了，只剩下他一位啊。那我们学佛也是如此啦。那学佛既然是好的，你不要说抓个伴啊、共修啊，你的同伴不学了，你也跟着不学了，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啊。我们独无等侣，独无等侣还有另外一个用意，我们修行那是要培养独立作业的能力啊。哦，你最后无常这一个关卡，对不对？生死关一样是自己独来独往的啊。那释迦菩萨啊，即使五比丘远离他而去，一样以精进福德力故，而破魔君还有种种烦恼贼得成佛道。第二，既得佛道，一切诸法一相无相，其实皆空啊。佛体悟到诸法实相，涅槃。而涅槃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怎么想也想不到，言语啊、文字啊也表达不出来。可是众生他没有体会到涅槃啊，怎么让众生了解？所以而为众生说种种名字，说诸法中的名字，种种方便来度脱众生生老病死苦，这个是需要靠精进善巧种种的方便啊。第三，佛将灭度的时候，以法身慧命这些断烦恼的方法得到解脱的法，而给弥勒菩萨、摩诃萨，摩诃萨就是大士啊，还有大迦摄尊者，还有阿难等，希望他们能够再让这个法不断的流传下去啊。这个是有关于法身设立的方面，嗯。然后入金刚三昧，自碎身骨，令如芥子，以度众生啊，而不舍精进力。就是除了希望弥勒菩萨还有大迦摄阿难尊者等流传法身慧命以外，那个摄身的摄力也能够让众生见贤思齐啊，看到摄力，见到摄力如佛在，能够增长福德，更进一步启发修行啊。好，观胡六一样是世尊的故事，如阿难。有一天佛大概背痛啊，就非常疲倦，那请阿难为其他的比丘说法，阿难就为其他的比丘说七觉支，说到七觉支，讲到精进觉支的时候，本来佛卧在那边休息嘛，结果一听到讲精进觉支的时候，哎，佛就坐起来了，问阿难，你在说精进觉支吗？阿难说，是的，如是三问三答，佛从坐起告诉阿难，如果每一位都能够喜好修学精进，无事不得，即使成就佛道，终不虚业。如是种种因缘，观精进的利益而得增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